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夏威夷媒体 APEC 峰会期间报道法轮功。2011年11月12日至13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又称 APEC 峰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举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12年的迫害，呼吁制止迫害。平和的抗议活动吸引了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的采访报道。夏威夷当地的报纸、电视台和网络新闻媒体也对此做了大篇幅报道。夏威夷网络新闻媒体 Civil Beat 在 APEC 会议期间共报道了3篇关于法轮功的新闻，其中一篇以中国记者不会报道法轮功抗议行动为题，描述该记者在夏威夷国际媒体中心与中国记者的对话。所有来自中国的媒体记者都提到，在中国，新闻是受到中共政府监控的，报道法轮功议题是被禁止的，如果报道中说错话，随时会丢掉工作。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表现不仅吸引了国际媒体采访报道，也使夏威夷当地的警察民众深受感动。警察们说，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他们不相信有良知的人会迫害这些善良的人。女警凯西在一旁静静看着法轮功学员练功，并悄声说，真是太优美太平和了，这根本算不上抗议，什么话都不用说，在我眼前的这一切就是最强有力的真相，太震撼了。许多路人表示支持法轮功，有民众和商家看到法轮功学员顶着烈日讲真相，送来矿泉水和防晒油表示支持。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从澳洲到天安门，10年前的11月20日下午，36名来自英、德、法、美、加、澳等12个国家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展开写着“真善忍”的横幅，为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而呼吁。数分钟后，他们遭到中共警察逮捕，有的被殴打。世界各地主流媒体都纷纷采访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他们当年为何而去？他们现在又在做什么呢？当年去天安门的莫娜和凯两位女士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凯以前患严重的背痛和颈痛，不 不得不辞去工作，四处就医，尝试了各种医疗方法，付出了昂贵的医疗费，仍然不见效。走投无路之际，1998年8月，他遇到了法轮功，生命从此感受到佛光的普照。在2011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纽约庆祝活动中，他说，即使用一天的时间，也说不完法轮功带给我的益处。凯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讲话，还生了一对健康的儿女，是法轮大法给了我这一切。2001年的11月20日，凯和另外35名西人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广场，告诉中国的人们，法轮大法好。凯谈到，当我回来后，把在中国的迫害经历告诉我做生意或在社会活动中认识的朋友，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像我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两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以及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声誉的人，竟会在中国受到如此迫害。我告诉他们，这么多的中国警察被洗脑，他们以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迫害。凯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夜晚，那个女警察把我和另一名西人法轮功学员从天安门派出所送到一个会议中心。在汽车上，我坐在这个女警察身边，每次我试图和她说话时，她都告诉我闭嘴。最后我说，我从澳大利亚悉尼赶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法轮功是好的，你真的以为我会闭嘴？他不再打断我说话，并专注地听，他被那些真相惊呆了。莫娜也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那段经历，他说，我去天安门是想让更多的中国民众看到，法轮大法不仅限于中国人修炼，而是已经传播到世界，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去修炼，他们不应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酷刑折磨致死。说到修炼感受，莫娜说，和不同的法轮功修炼者交谈后，我明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做好人，按照真善忍修炼，是能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我要求自己融于真善忍原则，尽我所能去做一个好人。莫娜说，回首十年前的那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应该做的事情。他说，中共以谎言污蔑法轮功，误导民众，伤害这个善良的修炼团体。我认为这场迫害是一个非常大的污点，会给整个中国带来不利的影响。从天安门回到澳洲后，莫娜和凯一直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而努力。
自焚谎言就像三氯氰胺。中共一直在通过课本对天真的孩子洗脑，以前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竭力抹黑，胡说什么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在品德与社会课本中用中共自编自导的自焚谎言栽赃法轮功。中共的课本虽然打着品德的幌子，但中共官员们贪污淫乱是品德最恶劣的团伙。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喉舌媒体中充斥着谎言，市场上泛滥着假货，而课本里的谎言就像是毒奶粉，三氯氰胺毒害着孩子的身体，而天安门自焚以及所有其他谎言则在毒害着孩子们的心灵。中共的课本中说，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刘思颖2001年1月23日下午，在妈妈刘春玲的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广场自焚。然而这一谎言在所谓的自焚时间不久后就被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所揭穿。2001年2月4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的调查文章。文章提供的事实包括：一、从来没人见到过刘春玲练法轮功；二、刘春玲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三、刘春玲殴打老母和幼女。以上说明刘春玲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教人向善，提升道德， 法轮功学员绝对不会殴打父母，也不会做三陪这种卖淫的工作。可怜的刘春林和小女孩刘思颖被中共利用，成了中共造假宣传的道具和牺牲品。1999年7月，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此后不断有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平理性地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好，澄清事实。国际媒体多次报道，很多百姓也越来越倾向于同情法轮功学员。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难以为继，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演自焚丑剧，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假戏漏洞百出，金句两例。如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的刘思颖，在手术后4天就带着插管，声音清晰地接受采访，还有兴致唱歌，完全违背基本医学常识。还有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等待着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显然是在拍戏。大陆的家长对毒奶粉中的三氯氰胺已有所戒备，对课本中的谎言毒素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谎言在孩子的心中播种仇恨，会给孩子的人生带来恶劣的影响。希望家长和教师们能看清真相，让孩子在一个正常的学习氛围中健康成长。
村民联名，好人不应该关监狱。68岁的郑红英是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耿家铺村人。他以前患有胆管结石、头痛等多种疾病，病发时痛得死去活来。修炼法轮功不久，全身的病痛不治而愈，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干了，和儿媳妇的关系也融洽了。全家人见证了他的身心巨变，村里人也都说，郑红英以前满身的病，什么活儿也干不了，修炼后病全好了。郑红英是一个最好的人，然而这样一个健康善良的好人，却被中共警察多次迫害。2011年9月6日，郑红英在南口前镇王家铺村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清源县南口前派出所所长和两名警察绑架郑红英，并用拳头打他的胸部，造成他肋骨至今疼痛。11月18日，清源县法院对郑红英非法开庭，要把他关进监狱迫害。法庭上，郑红英义正辞严地声明大法弟子没有罪，家属聘请了律师做了无罪辩护，从法律和道德良知方面阐述了信仰法轮功、传播信仰无罪，要求法庭无条件释放郑红英。郑红英所在村的村民们联名上书呼吁，好人不应该关在监狱里，我们老百姓呼吁正义良知，让我们的老乡郑红英回家。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假借法律的名义，称依据刑法第300条第一款，利用邪教组织迫害国家法律实施罪，给法轮功学员判刑。然而中共从来也说不出法轮功学员利用了什么组织，破坏了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相反，依据法律，信仰法轮功合法，讲清真相合法。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真正的违法犯罪。中共为自己的迫害行径披上法律的外衣，是践踏法律，掩盖其罪行，也为了欺骗和恐吓老百姓。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谁扼杀了他们生的希望？据悉，2011年10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脑科医院又发生一起病人跳楼事件。病人从5楼跳下，据说被抬走时已无抢救的必要。前2年，该院也发生过病人跳楼身亡的事故，那人只有30多岁，只因无钱治病，从重症监护室跳楼自杀，令人惋惜。其实，各地因无钱治病而自杀的都不少，昂贵的医疗费，普通百姓承受不起，而很多病又无法治愈，所以有些人就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蝼蚁尚且惜命，谁会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然而，又是谁扼杀了他们生的希望？追本溯源，现在人们被中共几十年来灌输了无神论、一切向前看等等种种变异思想，使世风日下，道德急速下滑。中共挑起的一次次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使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信任，互相伤害，落井下石，坑蒙拐骗偷横行社会，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水污染、毒奶粉、地沟油、毒大米、假药、假烟、假酒等都在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人们不去想根本原因，或知道原因也在消极承受着，得了重病就得想方设法治病，而现在的医疗水平有限，对很多疑难病无能为力。然而，却有许多医院治不了的危重病人得到了神奇康复。仅举几例。1998年7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16年后，因练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演唱及录制过上千首歌曲，曾被评为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唱演员。1983年，39岁的关桂敏歌唱事业正处于高峰，却意外发现罹患乙型肝炎兼早期肝硬化。为了治病，他休养1年，四处求医找偏方，并尝试各种气功，但都没有什么起色。1996年春天，在朋友的介绍下，关桂敏开始学练法轮功。1年左右，身体痊愈了。汪志远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工作，却身患世界5大绝症之一的渐冻人病，无药可医。但是参加法轮大法学习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全身舒畅，发生了一系列神奇现象。他感到体内滚滚热流涌动，莫名的持续流泪，一路上多次找厕所，大量小便等。修炼3个月的时间，身体状况完全恢复正常，一度6克的血色素也都正常了。大家知道，一般正常男子血色素在12克以上，而人的血细胞周期也需要120天。他的体重也从110多斤恢复到了150多斤。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听说此事，来采访汪志远先生。记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看到汪志远正在跑步。还有一位山东法轮功学员投书明慧网，讲述他见证的奇迹。他是这样说的：前不久的一天下午，丈夫突然呕吐不止，经医院检查，确诊为多发性脑梗，要住院半个月。我告诉医生，没有医保，不住院。晚上8点回家后，他就开始听法轮功师傅讲法录音。第二天学练5套功法，练功几天，不但脑梗好了，心绞痛也好了，折磨他30年的顽疾皮肤病不翼而飞。他的皮肤病是上火得的，痒起来钻心，身上层层疤痕，晚上从来没睡过好觉，衣服一脱就开始挠，没有药能治。修大法，一身顽疾不治自愈，亲朋好友无不感叹大法的超常与美好。现在婆婆、 大姑姐、小姑妹也都走入法轮功修炼。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修炼法轮功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都可以使人身心健康。只因中共的迫害和恶毒污蔑，使很多人即使得了重症也不敢练法轮功，不敢说法轮大法好，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中共对法轮功真善人的迫害，破坏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社会资源，伤害的是全体民众的身心健康。这一切与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说真话，大学女教师屡遭酷刑冤狱。刘荣华，女，47岁，原大连水产学校教师，副教授职称。刘荣华自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身心健康，道德高尚，工作兢兢业业。他的文章曾被刊登在中国百科全书上。2001年初，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嫁祸法轮功。2001年4月25日，在上课期间，刘荣华被黑石礁派出所林海等警察绑架。原因是警察问刘荣华对天安门自焚的看法，刘荣华善意地告诉他们，真正按照法轮大法修炼的人是绝对不会自焚的。只因为这句真话，刘荣华被绑架，非法劳教一年，被当时的马三家劳教所所长苏静作为强制转化对象。刘荣华曾被吊在水房站立21天，导致左手腕骨伤残，后背的疥疮有拳头大小。2009年9月23日，刘荣华再次遭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劳教2年。在马三家劳教所，他不放弃信仰，多次受到抻刑等酷刑。刘荣华被迫害的出现心脏病症状，医院医生说再晚送2天人就没了。刘荣华的父母都已经年过八旬，儿子刚上高中。2011年9月，刘荣华2年非法劳教期满，一家人本以为终于可以团聚，家人却接到中共人员妄图对他非法判刑的消息。刘荣华现在已被当局从劳教所直接劫持到大连姚家看守所。对于中共迫害好人的暴行，家人悲愤难当。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不是政治，是良心。父亲出生在书香门第，家族在小镇上受人尊敬，祖上也有一些家业，但是却因此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祖母为了养活几个孩子，偷偷做点小买卖，被抓去坐了3年牢，罪名是搞资本主义。父亲那一年考大学，成绩非常优异，但是因为一个地主的帽子就没被录取， 于是到小煤矿做苦力。第二年再考，又是很优秀，也被录取了，但是却没有进京读书的盘缠，家族里勉强凑了点钱。在上火车的时候，父亲才发现，在送行的人中，没有了含辛茹苦的祖母。很久以后才得知，他的那张火车票有相当的一部分竟是祖母卖血换来的。那一天因为失血太多，祖母昏倒了。后来父亲娶了我的母亲，于是灾难就降临到了母亲的身上。党要求母亲与祖母划清界限，要求母亲把祖母从家中撵走，母亲拒绝了，因为良心不允许她这样做。母亲说，老人去女儿家，你们就让女儿单位的领导逼她女儿赶走她，现在老人来到儿子家，你们又要我们把老人赶走，你们究竟要把她赶到哪儿去？为此母亲每次都被抓出去斗，因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所谓的讲政治。文革以后，母亲说，一切都结束了，大家再也不会像文革时那么傻了。我也相信了。后来到了89年六四学生要求惩罚贪官污吏的请愿，父亲单位里刚分来一个研究生，偷偷跟人提起六四就流泪。他说他的室友就是那天被打死的。就在那一天，他写完了毕业论文，想出去看看热闹，去了天安门，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六四，小镇里一个小伙子被北大勒令退学，身为领导的父亲想聘用才华横溢的他，但是其他领导都不同意，因为中央有令，5年内任何单位不得聘用这些人。我的心在哭泣，我知道历史又在上演那一幕了，只是对象不同而已。昨天是我的祖母和父母亲，今天是他，明天可能就是我。我希望那是最后一次了吧。但是看到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批斗，我知道那架整人搞政治的机器又在运作了。我眼前又浮现出小时候母亲拉着我的小手，流着泪告诉我，看，那整墙整墙的都是揭批你妈妈的大字报。现在已经不用大字报了，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造谣污蔑，足以把人搞得要多臭有多臭了。家父家母现在过着恩恩爱爱的晚年生活，虽不富有，但是很踏实，因为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些人说我的祖父母是地主，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祖父只是一个教书先生。那些人说我的祖母搞资本主义，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祖母只是做了一点小买卖糊口而已。那些人说我的母亲阶级立场有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赡养父母天经地义。那些人说法轮功如何如何，但是我知道这也不是真的，因为我的朋友中就有练法轮功的人，他们是我尊敬和信赖的朋友。因为我的亲戚中就有练法轮功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从这个功法中的受益。中国的民众太老实了，当权者逼迫他们搞政治，还利用政治这顶帽子来随意打压老实的百姓。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